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一夜之间，刘邦从一个光棍司令再次变回了拥有数万军队的大王，掌握兵权，再次雄起的他能够认清形势，出奇制胜吗？荥阳之战的悲剧会不会再次上演？眼前的数万精兵会不会再次化为乌有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项羽攻陷成皋之后急迫关中，刘邦派兵驻守巩县截击项羽，成功打乱了楚军西进的计划。八月，刘邦元气恢复，率兵南下，驻军小修武城，准备与项羽决一死战。然而一个叫郑忠的人跑来游说刘邦，他说汉军元气刚刚恢复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，千万别硬拼，现在最好安稳下来，高筑墙，广积粮。刘邦说好，那就暂且不打。刘邦不打不等于彭越不打，彭越卷土重来，继续破坏项羽的粮道。刘邦派20000步兵，骑兵数百前往助战，带队的是刘邦的堂兄刘古和发小卢绾。刘古卢绾从白马津渡过黄河，直击项羽腹地，烧绝粮仓，断绝项羽粮食供给。楚军愤怒，攻击刘古，但无论楚兵怎么挑战，刘古就是不搭理。刘古拖住楚军，彭越趁机一口气拿下睢阳、外黄等17城。九月，项羽对参谋长曹咎说，我命你守住成皋，你记住，不管刘邦怎样挑衅，你都不要应战。若他带兵向东，你截住他就行，不出15天，我一定干掉彭越，再回兵助你。项羽所料不错，他一离开成皋，刘邦果然是卷土重来。刘邦打算放弃成皋，立一机反对，这成皋绝不能放弃，放弃成皋就等于放弃了敖仓，没有粮食，拿什么和项羽继续作战呢？当务之急是趁项羽主力东还，迅速的拿下荥阳、成皋，拿下敖仓，守住白马津，形成割据局面，到那时候就不怕天下没人归附了。刘邦接受意见，准备进攻成皋。李绩又提出一个请求，他说燕赵已经平定，现在只剩下齐国，田氏家族强大，韩信去打齐国估计短时间很难拿下，请大王允许我去游说齐国来归。这个建议让刘邦有点担忧了，这反秦以来，齐王从来没向哪一个诸侯屈服过，项梁、项羽都搞不定，李绩这一张嘴行吗？李绩的回答是必须的。到齐国之后，李绩直截了当地问齐王田广，大王知道天下将由谁来统一吗？田广一笑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天下肯定将由汉王刘邦统一。田广又笑了， 先生您凭什么这样断定呢？立即拍拍胸脯，就凭这。理由是两条，第一，项羽性格有问题，第二，项羽大势将去，项羽不容天下诸侯，也该到了天下诸侯不容他的时候了。田广被立即说服，答应归汉。先前韩信来攻，田广派两员大将重兵防守，那现在既然双方都谈妥了，那就撤兵吧。田广把前线的重兵撤回来，大摆酒宴，跟立即高谈阔论，那真是一派祥和。正所谓福祸相倚，立即此刻志得意满，却不知死神正向他靠近。韩信军日夜兼程赶到齐国，听说立即一根舌头就搞定了齐王，只能撤兵。这时蒯通登场了。蒯通本是燕国人，跟韩信扯到一块儿也纯属是巧合。当初张耳武臣攻打范阳，他凭一张利嘴搞定30多座城池，后来武臣当赵王，他就成了赵国的人。韩信打到赵国去，他又跟了韩信。蒯通对韩信说，将军受命汉王攻打齐国，虽说汉使游说齐王成功，但汉王没让你退兵，你怎么好自作主张呢？立即三寸之舌，一夜之间下齐国70城，您率军数万，数月下赵国50城，难道将军还不如立一击吗？
蒯通的举动究竟是纯属无意，还是确有阴谋？明知拿下齐国实属不易的他，为什么还要出此谋略，怂恿韩信继续攻打齐国？当归属汉地把酒言欢的齐王田荣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李义基会遭到怎样的灾祸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蒯通自言自语，刺伤了韩信骄傲的心。是啊，汉王来赵国夺我帅印的时候没打招呼，这次又没打招呼让我停止攻齐，那我凭什么还为你着想呢？我好不容易把赵国经营的有点起色，根基还没扎牢，你就抢走了。齐国这么大一块肥肉，我为什么不占为己有呢？韩信决定立即渡过黄河打进齐国，然后再慢慢的和汉王周旋。10月，韩信突袭历下，直逼齐国首都临淄。田广认定立即啊是韩信计策当中的一环。立即啊，你这个骗子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愤怒的田广立即叫人架起火烧锅，把立即扔进去煮熟祭天。煮了立即，田广不能继续待在临淄了，他一路向东投靠项羽。此时项羽追杀彭越，不但没有攻下外黄，反而损失不少兵力，根本就没时间去管田广。气急败坏的项羽对手下说，都听好了，后退200米，一鼓作气冲进城去，就算铜墙铁壁也给我冲垮他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昏暗的天空下， 楚军铁骑像一股龙卷风向外黄冲去，外黄终于顶不住了，主动投降，项羽进城后下令屠城。外黄响起了一片哀嚎，百姓哭声震天。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，一个13岁的小孩站了出来，他是外黄县令门客的儿子。他鼓起勇气对一个值班的士兵说：帮帮忙，我要见项羽叔叔。去去去去去，滚一边去，不杀你不错了，还见什么项羽。小孩哀求士兵：我有话想对项羽说。
有什么话跟我说吧，我帮你转达。
小孩还是不依不饶：不，我要当着他的面说。真是一个难缠的孩子，当兵的把他带到项羽面前。孩子对项羽说：彭越劫持外黄百姓，我们是逼不得已反抗楚军，外黄百姓现在投降了，是因为项叔叔您来了，可是您又要杀掉他们，这外黄百姓又怎么表达他们的归投之心呢？再说了，项叔叔，您向东还有10几个城市要打，破城便屠城，还有谁敢投降呢？项羽当场承诺释放外黄所有百姓。
当天下说客忙着为主子请命解忧，忙着为自己升官发财之时，一个13岁的孩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挽救了一座城市和城中的生灵。当项羽再次听到上将杀战重在杀心不杀百姓之时，他会不会从此放下手中的屠刀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受够了潜伏的日子，刘邦打算进军成皋。成皋城下，汉军对城上喊话：
曹将，大过年的躲在城里干嘛呀？出来溜一溜啊。
城中无人作答，汉兵又喊：
曹将，是爷们儿出来会会，别老躲在鳖壳里不出来呀。
城内还是无人作答。
汉兵急了：曹将，你是不是死在里头了？
曹咎一听到汉兵们这话，怒了：刘邦孙子，你还没完了！怒火冲天的曹咎就要出城应战，被塞王司马欣拦住了。
你千万不要冲动，项王叮嘱过不要出城，出城就上当了。曹咎反驳司马欣：啊，骂的是我，你当然不冲动了，我不管了，你怕死的话待在城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
城外刘邦已经准备好了，曹咎只要一出城就别想回去。曹咎打开城门，疯了一般朝对岸的汉军扑去。曹咎冲出去，司马欣也只好跟上策应。楚军半渡河，汉军迎面扑来，埋伏在成皋城下的另一支汉军也突然出现，对曹咎前后夹击，楚军崩溃，曹咎、司马欣、董翳全部自杀。刘邦再次入主成皋，占据财富，更重要的是敖仓也落到了刘邦的手上。项羽刚把彭越抢去的17城收回来，就听说曹咎兵败的消息，项羽痛心不已。项羽又向成皋扑去，首先到达广武，广武东连行泽，西接泗水。 山间有一处断开的地方，把山分成了两半。刘邦驻军广武的西边，项羽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行泽建筑堡垒和汉军对峙。十天过去了，大池久战刘邦愿意看到，他锅里有米，耗到明年都不害怕。而项羽军队快没吃的了，军心也开始动摇。怎么办？一筹莫展的项羽在勾践东边架起了砧板，把刘邦的老爹、老娘、老婆都扔在砧板上，对着西沟喊话：刘三儿，你赶快投降，不然我煮了你爹。项羽相信刘邦肯定畏惧，但是他错了。刘邦当初兵败彭城，为了逃命，连孩子都踹下车去。孩子不要，又怎么会单独就要老爹呢？刘邦大喊：项羽，我曾经跟你一起侍奉义帝，咱们是拜把子兄弟，现在我爹呀，就是你爹，如果你要煮他，那能不能也分一碗肉汤给我尝尝啊？项羽又生气又无奈：谁跟你是兄弟？什么你老爹就是我老爹？你大我24岁，你当我爹都嫌你老，还有脸给我安这么一个没名的爹？刘邦喊道：项羽啊，赶快煮吧，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粮食都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好多年都没尝过肉味了，你煮好了一定啊，一定分我一碗，我先谢谢你了。项羽心想：你以为我吓唬你啊？好，我煮给你看。这时候项伯跳出来劝他，对项羽说：顾天下的人都是不顾家的，像刘邦这种货色，你杀他全家，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。项羽一听马上就蔫了，他再次放话：刘邦，天下百姓受苦受难，说来说去只因为咱俩，今天咱们出来单挑，不要再让天下百姓受苦了，好吗？刘邦一听啊，笑得都不行了。项羽啊，战争是很严肃的事儿啊，你怎么能开这种无知的玩笑呢？我只跟你斗智不斗勇，如果你想斗勇，那你找个斗鸡来跟你斗。刘邦的话让项羽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他把几个壮士召集起来，命令他们挑战刘邦，一直到刘邦出来为止。刘邦正襟危坐，神情严肃的等待着项羽叫板，他已经准备了数名神箭手。项羽派去挑战的壮士一喊就被射死。项羽亲自上阵，他跳到勾践上大喊：刘三儿，有胆儿就出来干一下，别老当龟孙子。这时神箭手缓缓拉箭瞄准项羽，与此同时项羽也看到了远处的箭手，他高高的挥起长戟，一声怒吼，吓得神箭手们埋头趴在地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项羽大笑：刘邦的手下不过如此。看到项羽亲自出马，刘邦也不得不亲自出面收拾残局。双方约好了一个会面的日子，地点选在广武涧，时间就在明天。
项羽的一再让步，让刘邦紧紧抓住了形势变化的主动权，一场在所难免的战争即将拉开帷幕。 僵持了多年的楚汉战争能在广武涧落下帷幕吗？早已满目疮痍的天下将会落在谁的手中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